兄姐妹平安。刚才还说宝琴姐妹来不了呢，感谢主。再一次哈，我们要多为宝琴姐妹祷告。对，感谢主，她是蒙恩的。好，我们再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渺小卑微的，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你从万人中呼召我们，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，我要把生命的福分赐给我们，我要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的圣洁有份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这一群蒙恩的人再一次聚在你的殿中，奉你的名，我们再一次要领受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路上的光，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，随时的帮助。就愿你今天再一次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借着你的道来打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明白你，也更加的顺服你，更加的爱你。主啊，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孩子是不完全的，如果说的不对或有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我们愿意跟随你。主，谢谢你。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命人生。有多少人开始查验你的呼召和使命了？有没有人开始思考我的呼召、我的使命，或者我现在这个阶段神呼召我在他的事工上我要做什么？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神的创造决定了他的主权，也决定了他的主动。所以人是什么？我们神是主动者，所以我们是看他在做什么，然后信，然后我们就跟他有一个关系，我们就认识他了。我们是看见他在所做的，我们信，然后我们与他同行。所以神造万物的时候，他将受造物是叫什么？各从其类，是吗？各从其类，所以也就分派了有不同的功用。神是有一个有秩序的神，所以他分派我们有各不同的功用。比如水有水，那天我就看到水，我就常常想，太奇妙了，这个物质啊，非常的奇妙。就它做的事情，别的物质是做不了的。它可以洁净，可以滋润，然后可以解渴。然后沙子有沙子的功用，石头有石头的功用。它作为一个基础，它派的任务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坚实的基础，房子可以盖在你这个磐石上面。所以在受造物，每一个受造物都是被分派了不同的功用的。所以叫各从其类，人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们有不同的使命、呼召、功用，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呼召。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说呢，一个领受了呼召，就这个人他很清楚自己的呼召，领受呼召的人就叫有了使命了，我就有了一个使命，我就有了一个方向，然后我确信了这个呼召，我就是有一个使命感，这个人就会有一个使命感。那有使命和没有使命的人，有使命感和没有使命感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使命感的人，他会里面，因为使命带来的是一个方向，带来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是凝聚人的力量的。目标，因为你目标很清楚，他把你的力量都凝聚，你就为着这个目标，你就很有力量。使命感，它带给我们热情，你就对那个事情很有热情，带来专注，带来委身，带来忠心，带来动力，带来愿意的心，人会怎么样？人会更有生命力。所以一个有使命的人，有使命感的人，他会更有生命力的，他是更有力量的，他不像一个浮萍一样的。当我们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满足感，就有满足感。所以他带给我们的是生命，这个使命带给我们的是生命。那如果受造物他不在他的使命上，他没有完成他的功用，我们以前说这把椅子如果他没有完成他这个功用的话，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就走在了灭亡的道路上。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行在自己的使命和呼召上的时候，我们举的是约拿的例子，神会管教的， 神会拦阻，你就把椅子偏行几度的时候，他会拦阻你的，所以神会管教，所以他会约拿就有那样的一些经历，实际上是神在管教。还有，当我们不在我们的使命和呼召上的时候，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？所以把椅子他偏行几度，你为什么要祝福他？所以当我们人没有行在我的呼召和使命上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无力感。也就是说，神他不会祝福你的，他不会，他为什么要祝福你这个生命呢？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涣散，就是有一种好像无力感，每天好像不知道该干什么，那个生命是一种非常的无精打采的一种涣散的一种状态，就是你的生命是那样的一种状态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定向，所以那种生命的那种状态，实际上那个生命是受亏损的。整个的你没有使命的话，你的生命就会在一种无精打采、一种无力感的里面，因为也没有喜乐，也没有平安和喜乐。因为上帝他是要祝福你，当你行在他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他要给你恩赐，他要给你力量，他要给你喜乐，让你更有力量去行他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。保罗是非常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他是非常有使命感的一个人，他都是向着标杆直跑。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，不是无定向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在一种无力感，或者总觉得好像有一种无精打采啊那种光景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下自己，你行走在你的使命上了没有？你的呼召和使命到底是什么？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哈？第三个，没有使命感的人很容易分心，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掳掠了，因为没有方向。所以今天有个什么事儿，哎，你就很感兴趣，就过去了，很容易。所以我们以前讲到说，所罗门他的晚年的错误叫致命的分心。所罗门他晚年为什么他那个什么上千的那个妃嫔呐这些哈，他的错误就在于致命的分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一个像保罗一样有一个使命。他没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，所以就很容易分心。来，今天玩玩这个，明天看看那个，就分了，就开始分心了。我这个人呢是这样的，我呢是有拖延症的人。我现在发现拖延症的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你没有使命，所以还有你没有力量凝聚不起来嘛。你拖延就说你好像没有力量去做那个事情，所以那个力量凝聚不起来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。所以那个使命感真的是带给人力量的，你不会拖延的，你就会做。而且我发现我最近有一个突破，就是我突然对我的使命我非常的有一个确据了，我有一个使命感了。我最近以后我发现我好多问题都解决了，我不拖延了，就拖延自己就解决了。还有我做一些选择和判断的时候很容易了，就是诶，这个跟使命有关我就做，这个跟使命没关的就放下，就很容易选择了。以前会纠结，你知道吗？会纠结这个该不该做呀，那个该不该做。我说你当你很清楚自己的使命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判断了，啊，这个电话不接啊，这个事儿不行啊，现在这个事儿就不干了啊，这个不，我很容易把那个主次就分出来了。凡是跟使命有关的就重要的，凡是跟使命没关的就不重要，就很清楚了。所以也不拖延了，也不纠结了，也还纠结这个那个的，没有纠结了。然后就觉得这个都跟使命有关系啊。所以我就发现哈，这个使命真的是带给我们生命和力量的。所以我今天我说为什么要问问大家，你现在有没有知道自己的使命？好。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说神的呼召哈，呼召是从神而来嘛，主要是讲到信仰方面叫呼召。神的呼召呢有几个层面，首先第一个层面它是生命的呼召，他呼召我们是来得他生命的，他呼召邀请嘛，他邀请你来得他的生命的。第二个方法的呼召，他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，让我们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，然后你不断的得生命，在这个关系的在不断的认识当中你得生命，所以儿女的身份。那第三个，他也让我们与他和好，之后呢他同时就把一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也就托付给了我们，也就是工作的呼召，同时也就有了一个工作的呼召了。所以最大的那个工作的呼召就是大使命，就是劝人与神和好，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得生命得永生，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，就神最重要的目的。 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了，而我们一切的工作也都是为着这个最重要的工作了。你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怎么样来让人与神和好，你在你当妈妈的角色里面怎么样让孩子与神和好，你在你公司的那个环境里面怎么样让人与神和好，你在你教会的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让人与神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呼召。好，那圣经里面呢，神当我们有了呼召和使命，他还会赐给我们异象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三个词哈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搞不太清楚呼召、使命、异象它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神往往他会给那些领受呼召的人有一个异象，有个异象哈。那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然后他起来以后呢，他说他就有特别的负担了，他就发现他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他要来 来看阿姨和叔叔，所以那天他就讲了很多很多，然后他说完之后，然后叔叔就开始就热泪就要哭，然后很感动哈，然后所以那个就也叫你看见了，你看见了之后呢，你突然有一个负担了，你突然成为你的负担了，哦，那我就要去向他们传福音，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就也是一个意象，就是你看见了，哎，怎么会看见他们了呢？哎，看见很清晰的梦哈，那么这个第四个。意象呢，它是神所赐的，神所赐的，它往往是给谁呢？它给那个愿意顺服的心，它给一个愿意顺服的心，就我愿意去传福音了，所以它就会给你。那你向谁传？保罗说我愿意了，所以他告诉你，你向马其顿这个地方，往这边走。所以呢，他是为了要坚定，因为使命很大嘛，那个很大很长期，他是坚定你的方向。他给你这个意向，再一次的再给你坚定你的使命和方向，他带来一个内驱力，就一下子有负担了，你一下子对这个人有感动了，你一下子哎，我对他就有负担了，他带来一种内在的驱动力。好，这个就是使命呼召意向之间的关系哈、啊。呼召是神的，从神的角度来说，特别是关乎信仰的，神呼召我们，使命就是领受了呼召的人，他就有了使命了，从人的角度来谈，叫使命。然后意象，它是一个阶段性的，神赐给你，有使命和呼召的人，他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方向，有一个蓝图，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其实要重点来思考，就是你怎么样来明白你的呼召和使命。你怎么来查验你的呼召和使命？然后使命很重要啊，使命很重要。有了使命感的人，马上就有力量、有热情了。还有，你怎么样查验？你怎么解释这个意象？你看见了，我们也看见一个马其顿人，你都不知道干嘛，给我这个干什么？你怎么解释？你怎么解释这个？保罗的解释就是说，哦，那让我到马其顿那边去啊。那我们怎么解释你的意象是从神来的吗？你肯定吗？你怎么查验你的看见的那个东西是从神来的？好，那好，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哈，我们看一下尼希米他是怎么样来领受他的呼召和使命的。我们看一下尼希米他是怎么来领受的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比较长一点啊，这段经文，一起来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，我在舒山城的宫中，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，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，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，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，我是做王久正的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 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。于是我甚惧怕，我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王问我说，你要求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，我对王说，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王问我说，你去要多少日子，几时回来？我就定了日期。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。我又对王说，王若喜欢，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我经过，直到犹大。又赐诏书，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，使他给我木料，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。王就允准我，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好，我们看到哈，蛮长的一段经文。这个尼希米他是做酒政的，他做酒政的，什么是酒政的？就是专门给王给他奉酒的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，要常读啊，是王最信任的人呐、啊，是最信任的人。所以尼希米他是做酒政的，但是后来我们知道，尼希米后来回到了犹大城，然后52天就把城墙给修好了，就超速度了，神速把这个城墙修好了。那我们看，他本来是个做酒政的，他本来是在这个地方做酒政的，他要去修城墙。他要回到这个犹大去修城墙，那这个过程，我们就看他是怎么领受了他的呼召，他是怎么领受到这个呼召的。第一个，神的呼召常常是神为啊，就神他选择你，他呼召你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他是先赐下感动和负担，他就让他有感动，他就开始进食祷告，然后流泪哭泣哈、啊，而且他往往神是借着一件事情。他让这个事情你听到了以后，你的反应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那个感动实际上是神给你的，因为神呼召你要做某一件事情了，所以神给你特别的有一种感动哈。比如说神呼召你做母亲，然后你生下孩子，你马上就有负担了，神把一种特别的负担，你就开始有一个负担，因为你被呼召做母亲。所以神在呼召你做之前，他是先给你感动和那个负担，不是别人的，那别人不见得什么哭泣流泪什么进食祷告，没有吧，你不会吧，我们听到什么什么事儿，没有什么感动哈。但是神往往他要呼召你做这个事情之前，他会给你特别的感动和一个负担，你就老有一个负担在那儿。而且尼希米他从他听到这个消息到他见那个王，中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，他实际上是在查验，也在查验这个过程，这不容易啊，你要辞职的，而且也不知道王会不会准允他呢。那么后来神也是开路哈，所以第一个就是神会让我们有一些负担和感动。首先他让给你一个呼召的时候，他会给你特别的一个感动。就比如说墨尔本有一个姐妹哈，她就对家暴的家庭暴力的有一些那个家庭的那些姊妹们，她就特别有这个感动和负担哈，她就一直想，她就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学习呀、啊，一起得医治哈，她有那个负担。后来有一次跟我们聊天呢，然后就讲到这个，我说我好像没有，这我也没有接触过什么家暴的，我也没有听到过谁是被家暴了，就很没有这个，所以这个我说哎，这好像不是我的那个负担，但她就有一个特别的负担，那可能就是神要呼召你去做的事情，呼召你做的事情哈。那还有比如说上周我也是跟丽丽哈，我们教授啊，丽丽我就问她，你的呼召是什么？然后她还有大卷呢，他们都是对家庭，就家庭关系哈，上次丽丽带我们那个家庭的学习嘛，她就会对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怎么相处啊，怎么样在家庭中得胜啊，就在这个里面她有很多的领受，有很多的经历，她也有这个负担，他愿意去服侍这个家庭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些群体哈。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呼召，首先你是有一个感动，有的人可能是对青少年特别有负担， 他就是跟他自己的孩子有一些问题之后，他就对青少年特别有一个负担，他有一个负担和一个感动哈。或者哈，像苏珊姐可能是对老人年纪大一点的人哈，哎，可能就是哎，神就让，因为他想你来服侍这样的人嘛，所以他就把一个负担放到了你的心里面。同样是巴以冲突啊，这个战争啊，神突然间给我一个负担，这个为什么负担？同样这个消息来了以后，哎呀，我的负担就是我要向那些自认为有一位神，他相信有一位神，但是还不认识的人传福音。因为不管是巴勒斯坦还是这个以色列，他们犹太人，他们都是相信有一位神，但他们都不认识神。然后我就觉得说太可怕了，就是哇，活在这样的一个自欺的一种光景里面，这些苦难是跟他知道有一位神却不认识神有关系。所以我就突然有一个负担，而这个负担我之前就有，就是来怎么样来向信徒传福音，这一直是我的负担。就是像你啊，很多信徒说啊，我也相信有神啊，我相信，可是他并不认识神啊，他并不是真正认识神，所以他打不了属灵征战，也不知道怎么要靠主，也不知道怎么靠圣灵。那我的负担就是来服侍，来牧养这样的人。然后我突然间就这个巴以战争突然给我一个负担，一个使命，所以说你还不快走上你的使命，看看这个世界多少的人都是自称有神，但是其实是不认识神的。那我一下子我就特别的确定了我的使命了，我就特别的确定门徒训练就是说你都相信有神，但是其实还不认识神，所以打不了属灵征战，不认识魔鬼，也不认识魔鬼，所以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就是我的护照哈。它感动带来一种内在的驱动力，你看力量就来了，你就可以有劲儿了，你要做什么你可以往下做了哈。那但是呢，感动要查验，因为魔鬼也会给我们感动，对吗？也会感，犹大也是得了感动才卖耶稣的，他也是得了某种的感，所以感动常常魔鬼会暗示我们，给我们错误的感动，魔鬼常常也会给我们错误的感动，所以我们的感动呢要查验，就是你要去查验。第一个，感动它不能够出离神的话与神的心，它不能出离。比如说你特别想报复人，你特别想报复人的时候，他出离了神的话和神的心了。因为神的话说你们要饶恕人70个7次，饶恕人70个7次，所以那你要特别想报复的时候，他已经出离了神的话，那个感动，你可能特别的感动要去报复了，那个感动就不是从神来的感动，因为他出离神的话了。第二个，就是这个感动一定是为了自己和他人，有的事情，所以如果这个事情它不会带来人的灵魂，跟他得救跟他灵魂有什么关系的话，往往这不一定是神给你的感动。你可能有很有感动，我要发大财，哇，我发财，然后我要怎么样来祝福教会或怎么样的，你要查验啊，不一定。那对人的生命和灵魂是不是带来益处的？比如说你买一个很大的很有压力的房子，这个对你的灵魂有益处吗？你没有灵修的时间了，你所有的时间都要来供这个贷款了，那个对你的生命有益处吗？那我们就要查验了，我们要查验哈。第三个，神的呼召往往伴随着成圣和舍己的原则，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来成圣我们，最终的是生命的一个呼召嘛，是这个生命的一个成圣，所以呢，他往往是在你走在你的呼召的过程当中他来成圣你。所以不是说一个人完全了才领受呼召，不是的，是你一边在做你呼召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他来成圣你哈。所以不是等一个人完全了，你说哎呦我不行不行，哎呦这都不是我的事儿，哎呦这个都不是我的事儿，因为我生命不行，我不行，神让你做了，那个过程当中他会来炼净人的，他会来炼净人哈。以前那个刘同苏牧师，我就记得他到了一间教会，很多人，然后他第一次去第一篇信息他就说，神是借着你们来牧养我，不是他完全了，是借着大家来牧养我哈。所以神常常，你的呼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，他的最终的目的要成圣你，成圣我们，我们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才学习怎么样倚靠神。你在牧养孩子、牧养家庭的时候，你在学习倚靠神。 我们是在这个，所以在完成呼召的过程当中，他来成圣我们，他来成圣我们。所以第一个原则哈，上一页哈，再上一页，嗯，那么第二个就是呼召往往伴随着舍己。这个呼召啊，你总觉得好像很舒服的事儿，你觉得这是神呼召我的，不，往往是伴随着舍己。因为主他自己是舍己的，他是虚己的，所以他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的呼召就是舍己啊，他的呼召，我们是主的门徒，就是舍己，是效法他，效法耶稣，所以他往往伴随着是要牺牲，是要付代价，是要舍己的，是要舍己的。比如说保罗，他的呼召是使徒，他的使徒，所以他就不能有家庭，他的呼召办他不能有家庭，所以他说军中当兵的要没有那么多产累嘛，他的呼召决定了他不能结婚的，因为他要没有那么多的产累，他是那么那个使徒，那是到处跑的传福音，所以他的呼召就伴随着他有一些他要舍去的。我那天听云姐妹也是，她从上海回来哈，就说哎呀，家里边很多人的时候好像灵修都有点困难哈。我自己有的时候去我爸爸妈妈那边住一段时间，我就想天哪，我还是一个人比较好。我就在想哈，我要是跟一大家人的时候，我很难有神的领，很难有领受。真的很难，就你一个人很安静，常常会有领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神不让我结婚，他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因为我如果一打什么孩子什么的，我根本，云姐妹说灵修的时间都没有了啊，还有什么牧养、什么教会服侍主、什么什么传道，我觉得不行，真不行，我肯定不行。所以，因为我不是那种能力特别强的人，体力又是特别差的人，那俩孩子我就已经完全全身心在那个家庭了哈。所以，往往就是伴随你要舍己的，你领受这个呼召是要舍去一些东西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查验我们的感动啊，查验你的呼召的几个原则哈。那第三个呢，因为那个呼召是神给你的嘛，神给你的，他会给你有印证。他会给你，因为他给你的呼召，他会给你有印证，那么就是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印证，他会有印证哈。第一个印证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印证，我们看一下下一段经文哈。对，他不光是有工作的呼召，他还有一个平安的呼召，对吗？我们是为此蒙召，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蒙召嘛，这个也是我们蒙召，就是要一直住在平安里面的，我们蒙这个召啊。所以他工作的呼召不会跟平安的呼召是他呼召你做的事情呢，他会让你非常的坚定，遇到一些挫折呀、拦阻啊，你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如果这个是他给你的呼召的话，我就记得我从信主开始，我爸爸就反对啊，我这边看神学书，他就那边看反基督教的书啊，就是一直啊。然后后来我要去做传道人，我都快吓死了，我们家天花板不得掀翻了。但是所以我拖嘛，我是这个是拖嘛，然后害怕嘛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我从来没有跟神说我不愿意，我都说我愿意，给我时间，再等等，明年再等啊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说不去，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说就放弃了，我只是再等等，然后祷告哈。这个就是你不会轻言放弃的，如果是神给你的那个呼召，你会在里面有一个坚定，他会给你一个坚定。好，那这是内在的印证，然后是外在的印证，它也会给我们有外在的印证。那主要就是条件，下一页哈，条件，你的恩赐，你的经历，你他人的反馈，还有你的环境，它都会再给你有一些印证。那首先就是条件，你的恩赐，主要它是说呼召不会偏离神给每个人的恩赐，它是为了你的呼召才给了你这些恩赐的。首先他是先定了你的呼召，然后他给了你恩赐。比如说石头，他已经定好了，石头是做基础的，所以他就给这个石头有个特性，就是很坚实，他给了你这个恩赐，给了你这个恩赐哈。所以我们的呼召是不可能偏离每个人的恩赐的。神在让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让你去做这件事情，他一定会给你能力，他让你很喜欢，他给你有动力，他会让你有动力哈。所以你的擅长，你喜欢的，你做起来就很有劲儿，有热情，也会有果效，就会有果效。比如哈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保罗啊， 我们看一下保罗，他被呼召要写圣经的新约圣经，他是那个有些我看有一些文章说那罕见的神学家，保罗他是被呼召成为史上罕见的一个神学家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恩赐、条件、经历，所有的其实都是为着他这个呼召给他的哈。首先保罗他是犹太人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然后呢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大树是在希腊的地方，那个是属希腊的，是希腊的。然后呢他的经历呢，他是在加百列门下受教，他是保罗的家庭背景是非常优越的那种家庭，是法利赛人的家庭，然后法利赛人的家庭，所以呢他是那个书香门第，法利赛人的书香门第，很小就送到了加百列的门下。加百列是当时是七大，他叫什么，七大拉比之首，就那个时候研究圣经嘛，法利赛人就是研究经的，研究律法的，研究这个经的，所以加百列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专业的鼻祖一样的，这个是他的这个，就像我们以前说哇你是跟哪个教授的哈，加百列是最有名望的，他是七大拉比之首，所以保罗从小跟着他就学，然后所以他对律法是很熟悉的，他对旧约是很熟悉的，然后他又懂希伯来文，他又懂希腊文，所以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，所以他对律法有极深的认识，他对律法有极深的认识，他精通旧约，所以他在新约里面就一直在引用旧约，他知道这个关系，他非常的清楚，因为他受过极严格的训练，极严，他也知道这个律法主义是怎么回事，他知道律法的功用是怎么回事，他写的是非常的清楚，在罗马书啊，在新约里面的书信里面。那还有他是非常热心的，他是为神是非常热心的，他有这个热情，他热心侍奉神，热心侍奉神。然后他在大树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也精通这个各种文字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历，就是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神，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的经历，所以他有三天的那个经历哈，是他最重要，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三天。在那三天之后，他就放弃了一切了，就那是一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，一个转捩点，他的一个经历，然后他奉献生命完全为主了。就你看他那个转变，从迫害基督徒到他把自己奉献完全的生命为主摆上，就是他那个三天的那个经历哈，所以他的恩赐、他的学问、他的成长背景、他的经历、他的呼召，都是为着他的呼召，是神先拣选他来，没有人比他来写这个福音，把这个真理能阐明更合适的人了。所以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所以在整个的他的生命的各方面条件，所有的条件都是为着他的护照，而保罗就是走在了他的护照上面。最后他是在狱中哈，监狱这个条件也是很好的呀，你可以写呀。他要是每天忙忙叨叨的，每天忙忙叨叨，每天突然就走掉的话，他没有谁来写这个呢？我们怎么能知道真理呢？对吗？所以神也是最后监狱也成了一个条件了。他都是监狱书信啊，全是监狱书信。他能在那个地方能够安心，把他能够写得很清楚。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凡事真的有神的美意啊。所以我们的恩赐哈，在我们的你的恩赐是什么？怎么样发现自己的恩赐？第一个，你认识自己的自我认识，你觉得你的恩赐是什么？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呼召和使命，你要发现自己的恩赐的，你要自己想一想，神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恩赐？比如说哈，你看我是教导的，但有的人他特别的，那叫什么？就是很随和，就是他很适合探访。你明白吗？就有些人他不一定是站讲台能讲的头头是道，他有一种亲和力。对吗？他有一种很大的亲和力，所以这样的姐妹弟兄，他很适合做探访的。那这个是我不能做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护照，我不是这个，不是我每个人都能做所有的事情。所以你要看你的恩赐是什么。哎，你可能是很有亲和力的一个人啊，你很有亲和力，那你可能是做探访这样的一个服事哈。那第一个是自我的一个认识，你自己的恩赐；第二个是他人的反馈。 就别人会觉得说，哎，苏安姐啊，我觉得你带老年团去很合适啊。别人会有一个反馈嘛，觉得，哎，我觉得，哎，你可以做这个哈，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这。那天我跟丽丽说嘛，你应该带家庭啊，你应该就带家庭小组啊，这样从这个地方传福音啊，好，然后呢，第三个是你要勇于实践的，你要走上去的，你要去，因为很多时候神是在那个你走上去以后，他再给你恩赐，更来让你那个恩赐能够发挥出来，他会加添你的力量的。他会，我要是不讲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害怕讲话的人哈。但是你走上来，然后这些年他不断不断的，他来给你更大的恩赐，在这方面他让你更熟练，他让你更熟练哈。第四个就是自我的一个总结，然后你自己最后一个总结，你看看你的恩赐是什么？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在想，我在想，哎，我自己的恩赐哈，我也在想神整个的这个预备啊，整个的预备。我虽然以前的工作不是做教师的，我不是做教师的，我们是画图的哈，就对着电脑每天就是 click click 就听着鼠标的声音，一天都不一句话都没有都可以的，就那种工作。但是我发现呢。我有我我我发现神给我有一些恩赐哈。第一个，我从小就热爱真理，这个很奇妙，就是我很小我就老想真理是什么，就很年轻，我上班啊下班我老想真理是什么，我也很奇怪，我怎么会老想着真理是什么？我就老在想，我说有没有救世主啊？我真希望有个救世主，我太希望有个救世主了，我就老在想这些事儿哈。那个是神给我的，那个不是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老想这件事情啊。那个是神给我的，第一个是我热爱真理。第二个，我很喜欢把一些抽象的概念表达清楚，我就喜欢，研究顺服啊，我很喜欢把有一些抽象的有一些概念哈，我很想把它表达清楚，我有一种热情，我就想把它表达的把它讲清楚。还有，我喜欢逻辑，我很喜欢逻辑关系，就是说这个吧，我觉得也是，我们家我妈我还有我那个侄女儿，我们三个人都超级喜欢逻辑的人。就我以前跟我妈妈，我们那个时候就会拿一道平面几何题，我们俩就当那个预热，就做一道平面几何题。我们就拿一道平面几何题，很喜欢做平面几何，就很喜欢逻辑。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次侄女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，我那个堂妹的儿子嘛，他们在一起差不多大。然后我那个堂妹那个孩子他是发散型的，就他的恩赐就什么都知道，天文地理什么什么都知道，发散型的。然后我那个侄女呢，她就老问那为啥呀？为什么呀？啊，为啥呢？他老问为什么？后来我们就发现两个孩子不一样，一个是逻辑型的，他你要不把那关系这个搞清楚，他就难受了。还有一个，他不管你为啥，反正我都知道，这些东西都知道哈。像我就很喜欢说啊，你顺服跟蒙爱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关系是什么？我要把它找出来。我很喜欢就这个关系哈。所以我就发现呢，所以神给我的这个恩赐，我就开始慢慢的在想，为什么我会喜欢系统神学？我很喜欢，我要在神学院就喜欢读系统神学，我很喜欢把它系统化、逻辑化，我就很喜欢，就是这我喜欢，我就想把它逻辑化、把它条理化。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，我说36课，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负担，就是把那个2个小时的信息给它精简化、系统化、逻辑化、重点化。因为有人说啊，我听了后面就忘了前面了，2个小时哦，听完了，我不知道什么重点。啊，2个小时听完了，重点在哪里？啊，我说，那我觉得我的呼召就是把它逻辑化、重点化，然后系统化，把它系统化，有一个逻辑哈。所以我就发现说，这个是恩赐哈，神给你那个恩赐，哎，你就喜欢，哎，他就呼召你做这个事情，你就把它讲得清楚、条理。第二个，破碎的经历本身也是为了完成我们的呼召的。很多的破碎的经历，所以神不会浪费我们的任何一个条件的。很多破碎的经历也是为了完成我们的呼召。我在2020年还是2021年，我那个时候经历一次大破碎，大破碎。那一次那个经历哈，就是我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痛苦。但那一次的经历破碎什么呢？破碎我的靠自己。其实我并不知，我以前我是不知道什么叫靠自己的，就是人是不知罪的嘛。就我们靠自己说我不知道，但那一次很痛的一个经历呢，我一下子我就知道我是在靠自己了，我也一下子明白那个舍己是怎么回事了，就什么意思，怎么舍。然后所以我就发现，在那个之后呢，我们就讲了一个系列，就舍己系列嘛。然后我就发现说，我其实2014年开始就站讲台。讲了有大概有几百篇信息了哈，我个人觉得最有恩高的是舍己系列，我自。 去帮助人打属灵征战的护照。因为你认识魔鬼了，因为你经历了那个魔鬼真正真实的作为，那个痛苦，那个难受，那么你经历了魔鬼，然后你才知道，然后你才开始要去打这个属灵征战，你靠着主，然后怎么样得胜，那么你就是要来去传讲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真理，你可以帮助到这样一群人，他实际上是有一个所以我们的经历都有，每个人的经历里面都含着他对我们的呼召。好，那下一个就是他人的印证，就是我们刚刚说哈，他的呼召会有内在的印证、外在的印证哈，环境条件啊，那还会有他人的印证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这段经文，下一页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保罗领受他的呼召是有他人的印证的，他是有他人的印证的啊。我们一起来读哈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是神，往往神在拣选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也会感动你旁边的人，他也会给他有一个感动，然后让他知道你是这个呼召，来帮助你确认，实际上就是帮助你确认你的那个感动，你的那个呼召是对的。所以亚拿尼亚，他神就跟亚拿尼亚说，这个保罗是要在外邦人中来传福音的，他已经知道，把这个告诉了这个亚拿尼亚。所以常常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呼召，你也可以找教会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，请他们来为你祷告，看看你的呼召是不是这个。那别人他们神也会把一些感动放在他们的心里面的。好，那么下一个呢，这他人的印证哈。第四个是环境，就是环境它也会为你开路，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尼西米记，他要从那个酒政的职位上辞职啊。他要去，他也不知道这个环境能不能开路，所以他祷告，他说求主你给我这个恩典。哎，他一去，然后那个王就很欢喜啊，去吧，还给他什么木材了，还给他很多很多的材料啊，他给他开路，环境为你开路，神为你开路哈。但是也不一定说环境不顺利就不是你的呼召哈，也不一定的，也会有拦阻的，也会有的时候会有拦阻，那个时候就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再查验啊。所以福音的门就会打开，那个你看那个查验主要是这个福音的门是不是打开了，你看那个环境哈，是不是这个福音的门反而打开了。我之前不是讲过一篇抑郁症吗，那几篇抑郁症的信息，然后就有一段时间特别奇妙，就有一段时间就老有人给我们教会的那个 email 哈，就发 email 啊，就说我们就是反正就要跟我联系什么的。后来就有一位瑞士的一位姐妹，我就给她发 email 了，然后我就跟她联系上了，然后她就开始每周都听我们的信息，然后她每次都哎你怎么还没有发朋友圈啊，每周都要哈。她呢，她自己原来得过抑郁症，然后她有一个孩子，她有个儿子呢是在中国，然后是开国际航班的，开飞行员，是开国际航班的，然后她就是有抑郁症嘛，所以就不能飞行了，然后她就很难，她在瑞士，然后呢后来她四月份就回去，然后呢她也一直在听我们的信息，然后到了九月份她在中国待了半年，后来她就跟我说，她跟我常常联系，她就说我儿子现在完全好了，现在又开始飞国际航线了，就那然后哎呀，我就其实也蛮，我觉得就是好像神也给我一个印证哈，然后就是说，哎，你看这个服侍，哇，能够救一个孩子，对吗？要不然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，而且是开国际航线的这个飞行员，哎，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印证。神说你的呼召，我就在想，我明年还是要办一个抑郁症的这个工作坊，还是得办一个，这还是给我一个负担啊。他有一些环境嘛，他有一些印证哈，能够帮助到人，能够帮助到人哈，所以这个就是环境，他会给我们一些印证。 环境，就是你的服事会有果效啊，然后福音的门会不会打开啊，这个都是环境的印证。好，那下一个看一下。对，然后就是面对不顺时不会轻易放弃，就刚才我们说过的，就那个呼召你，所以不是说一定是顺利的，不顺的时候你也不会放弃，有人说那个负担很重，那个负担很重。好，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几种错误的认识呼召的方式，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呼召的方式。那第一个呢就是轻忽使命和呼召，第一个就你都不查验，你也不会想这个事儿，好像再看下一页哈，就是不会去想，诶，我的呼召是什么，好像无所谓，好像就是很安逸，然后得过且过，然后也没有想着神呼召我干嘛呀，神也不，神给我有什么使命啊。根源是什么？根源可能就是爱世界，贪图安逸，因为要付代价嘛，不想付代价，不愿意舍己，不愿意为主舍己，因为你要做点为主做工，其实都是有舍己和付代价的哈。不想付代价，体贴肉体，常常就体贴那种安逸的感觉了，然后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因为圣灵的感动往往都是要有你付代价的，所以就会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哈。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轻忽，我们会不会有一种轻忽使命和呼召啊？这个是第一个哈。那第二个就是迷信、抽签算卦、依赖高人哈。以前有一个姐妹，她一天到晚打电话给我，赵辉，你觉得我应该干这个吗？赵辉，你觉得我干这个？整天让我说你这抽签算卦的迷信啊，还什么左眼跳啊，右眼跳啊，什么东西来判断一些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真有啊，迷信啊，还有就是什么依赖高人嘛，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姐妹。就我上次说过的，就是那个姐妹她还发了一个，她那时候结婚，她年纪也蛮大了嘛，50多岁，她前面离异过，然后发那个结婚的那个特别漂亮，你知道吗？结婚了呀，我说她结婚了什么什么的。后来一年以后，她邀请我去她家玩，我就去了，去了后我说，哎，你老公呢？我就问她哈，她说把赶出去了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？马上离婚啊？我说为什么？我说才一年嘛，那个照片还漂亮得不得了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说我都不敢相信，我说啊，这你说开玩笑的吧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马上离婚，我把他赶出去了，半年以后就赶出去了。那我说你当时是咋就结婚了呢？他说你知道吗，有个先知他给我祷告说你要结婚，你要为主什么什么呢，你要结婚什么什么，给他发了个大预言。发预言之后呢，然后那么这个跟他结婚的，这是他们叫英语的教会嘛，是带敬拜的，会唱歌的。然后他就觉得好像就是这个弟兄，然后呢，然后那个预言先知就说你肯定要结婚的哈，然后什么的，后来就结婚了。但是他说那个人就己很大了。你问，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舍己，就是有一位神，什么舍己也不懂啊？为什么我有负担呢？哇，那个婚姻一塌糊涂，现在说离了，我现在轻松了，我就觉得说啊，他说就是因为那个先知。要是没有那个先知的话，他没有那么确定的就要结那个婚，很快嘛，然后很快结，很快离了啊。有的人就特别的啊，先知说了啊，咋了？要查验，我们要有他人的印证哈、啊，但是查验的，最主要还是你自己的感动，还有那些原则设计，很多原则啊，所以要查验的哈、啊。那还有一个，下面一个，偶像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偶像特别大的时候哈、啊，我们会认错的，会认错呼召，比如说哈、啊。你可能对人特别想从人那儿抓爱，有一个特别大的偶像就是人，所以你就特别想结婚，你特想结婚。我们要区分这个欲望和你的呼召，就有时候是你自己有一个太大的欲望，而那个欲望可能是你的偶像带来的，可能因为你这个偶像特别大，所以你就特别有感动，哎呀，我就一定要怎么样。可是其实你还没有在神里面得满足，你进入婚姻是一个惨剧啊，是很可怕的。如果你在神里面没有满足，婚姻可不是抓爱的，婚姻是给爱的，婚姻是舍己的，这搞清楚了。所以这个就要查验这个，有的时候是偶像，就偶像特别大的时候，我们会认错，你就特别想发财，哎呀，我要发财呀，我要给教会啊什么的，可能是你自己那个偶像太大了，可能是你的偶像特别大哈。还有好高骛远，有很多人特别想给主做大事儿，想到非洲去传福音什么的。整天就想着做大事儿哈，传福音什么，到非洲耶路撒冷传福音啊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就是什么那个好就是好高骛远。我说一步一步的走，那个呼召啊是神，你今天行在了你现在的呼召里面，然后神下一个车前灯再给你下一个呼召意象，再给你下一个。你现在有没有好好的在小组委身，有没有好好的带领你身边的人， 你传给身边的人传福音，你整天想着给耶路撒冷人传，为什么时候回耶路撒冷啦、啊？非洲啊，整天想这个，你周围的人你怎么样舍己哈、啊？怎么样舍己哈、啊？所以这个是几个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注意的，有一些错认护照。那好，那下一个很重要的，加强祷告，就你怎么样明白你的护照是在祷告当中，因为护照是神给我们的。呼召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他会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他会把那个使命，把那个呼召给你内化，因为他会给你一个负担，他会给我们的。所以人是受呼召、受感、蒙召，所以安静祷告查验很重要。神会在你的里面做的，如果他给你那个呼召，他会把那个使命给你内化，他会让你更有一个确定的心。所以尼西米，你看尼西米他领受了那个呼召，他有感动之后马上是进入祷告的，他一直在祷告，祷告了好几个月之后他才去跟王说的。那个祷告的过程是很重要，那个查验。所以祷告是它会使我们的负担和使命内化，就在你的里面会给你一个确定哈。下一页看一下，下一页，它会使我们的负担和使命内化。祷告，你的里面就会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。它会让我们放慢脚步，等候神的指示。它会让我们放慢祷告，你就放慢脚步，等候神的指示。它也会让我们，因为当你愿意的时候，神会赐给你意象的。它会给我们一个意象，然后看见神要我做什么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慢慢来，哎，祷告，哎，又看见一个意象，然后查验。它会让你看见神要你做什么，然后祷告是推动你起来去行动。推动起来去行动。我个人觉得哈，我非常感恩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中午不是有一点钟每天有祷告吗？我不是每天都上线，但是他们 Mary 啊、乔安娜还有云姐妹他们都基本上每天都在上头哈。我是非常的感恩，就是这个祷告，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对我的使命能够一下子清晰起来，一下子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，我觉得跟这几个月大家为我的祷告是有关系的。有关系的，就是好像你看那个祷告好像没干嘛哈，好像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他神是在你的里面内化的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跟他们的祷告一定有关系的。我就发现我越来越清晰了，我觉得越来越有这个使命感了。是那个代祷，就代祷，因为是神来做嘛，因为你线上祷告，他会在你的里面，就神是改变人呐、啊，他是改变我们的里面。我就发现我就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清晰，然后就更有这种使命感，就开始有，然后就会有生命力。你就会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力量，生命就不一样哈。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向神献上一个愿意的心，神他会启示你的。所以你说怎么知道我的意向，我们就是愿意，你愿意吗？这个很重要，我们是愿意走在你对我的呼召，我愿意走在我的命定这个使命上面，我愿意，然后神会给你意向，或者给你启示，或者让你特别的确定，哎，我就一下打开了，一下明白，哦，原来我对这些人有负担，哦，原来我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原来，哦，原来我是这个，就是他会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内化，要给我们一个驱动力，也肯定我们，所以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哈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分享到这里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和操练啊。那现阶段神对你的呼召是哪方面的？现阶段，你认识自己的恩赐吗，乔安娜？恩赐是什么？你认识自己的恩赐吗？认识自己的恩赐，在大使命的施工上，神给你哪方面的负担？哪些恩赐正在被主使用？哪些恩赐正在被主使用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可能你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，这就是你的恩赐啊。很多恩赐是生命的恩赐哈，那就是探访啊，这些都是很好的、很好的服事哈。你会做的很有力量，然后你会得着一个生命力。神在那个过程当中把他生命给我们啊，你有使命感的人实际上是非常有力量的，你那个实际上是非常蒙福的，非常蒙福的哈。你是否得见过异象？你是如何解读的？你有没有看见过什么异象？像大九安娜她说她看见了赵阿姨啊，然后哇，她就有一个负担就有了哈。我们有没有神给我们？但是往往神赐给谁异象呢？就是你已经愿意了，你是非常愿意走上你的护照和使命的，你愿意为他摆上，你愿意为他付代价，你真的愿意的时候神才给的，否则他不会给的。他不给的你都不愿意，他也不会给你什么看见，你都瞎解释，你解释这个解释那个啊，他会一定是先有人，就是一个愿意的心，然后你祷告。神会告诉你的，你多祷告，你说我愿意，然后神他会来启示你的，不管是用图像的方式，还是用启示的方式，或者说别人来跟你说的，他会来 让我们帮助我们走在我们的呼召和命定上面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我们今天来本周背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我们再读一遍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我完成使命其实就是基业嘛，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基业，在天上的基业。感谢神。 Danny， 使命是什么？上次我就问了，就是你确定一个方向以后，你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，它是给我们一个方向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两首诗歌。